也不少哈，大概十几个。我们感谢主啊 ，Colorado 呢是一个有山哈所有的美国的高山大概都在那里。我们那个州啊，有五十几座呢，一万四千英尺以上的高山，大概就四千多公尺以上的。如果你要看雪的话呢，可以到我们那一州来啊。我们很感谢主，那里有山。我不晓得啊，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哈，智者什么要山啊，仁者什么要水哈。我今天呢需要做一点仁者哈，来接受来到这个，不是那个 Ninja Turtle 那个仁者哈。但是呢，我自己是从高雄哈来的，所以在高雄呢很想念高雄的海边，所以昨天Tony弟兄特别带我到这边的这个海湾走了一下哈，这个去吸收一下这里这个海水的感觉哈。有时候我觉得好像是一个两栖动物哈，在山里面待了太久了哈，需要到水里面泡一下。所以谢谢弟兄姐妹让我有这个机会来到这里。先讲一下为什么有这样的机会能够来到我们当中来分享哈，是因为我们认识了一个共同的朋友孟弟兄呢，他原来是住 Colorado 有二十多年，那他在那边有个事业家庭呢非常蒙神的恩典，但是呢在几年前他的妻子呢得着了癌症经历过了三年很不容易的日子。那在那段时间我们一直跟他们有接触传福音给他们，带他们信主，所以他的妻子跟先生呢都在2006年一起受洗归入主的名。那我们很高兴能够带他们，但是我知道这个疾病的过程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不容易的道路后来呢他的妻子被主接去这个弟兄呢刚刚信主很孤单，那么一个人也在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也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无法给他们答案，但是我们可以陪他们走这段路。所以呢就在那个过程里面，他们预备要搬到 Houston 过来，那我们也为他们祷告。我们不晓得因为他刚信主来到 Houston 之后他们的道路前途会是如何，我们就为他祷告，求神为他们预备一个最好的教会有爱主的弟兄姐妹，有榜样弟兄姐妹带领他们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带他们走过。我们真的非常的感谢主神真的听了我们的祷告也怜悯他们在过去这两年的时间里面神预备了一对夫妇，大概你们当中有一些人也认识就在他们当中来帮助他，给他们神的话，天天扶持他。他也真的很认真我昨天跟他分享，他用一年的时间把整个旧约新约完整的看过一次，他就要非常清楚的要知道这位神是谁这位神做事的法则。他也告诉我，虽然他还有很多的疑问，很多的困惑，走不过去的地方，但是我真的发现这两年当中他进步了好多。所以我要真的很感谢主，特别 Tony 成为这个弟兄很好的朋友，他们有事业上的伙伴的关系，但是也在主里面成为弟兄姐妹在主里一起扶持。我们需要的就是这种关系，我们需要的就是在主里面一起同心同行。我们不一定有所有的答案，但是我们可以为他们祷告，让他们自己来经历神的恩典。我们每个人的信仰何尝不是如此呢？有时候我们多渴望我们能够在主日学里面，我们上了一堂课之后所有人生答案都解决了，但人生的答案不是靠知识，人生的答案是跟主同行得到的，阿们。这种知识才是真知识。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他说知道我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他就为信徒祷告说，把我那个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我们，让我们怎么样真知道他我们知道耶稣有时候是只有知道皮毛有时候要进入真知识。你知道皮毛的知识呢是容易得到的，图书馆里面有很多书，你好好去读吧，那个就是皮毛的知识。真知道呢需要靠圣灵在生命的历练里头，在高山低谷里面去经历神的同在，那时候你就真知道他了你知不知道你的配偶呢？ 我相信你真的很知道他，你知道他生活的点点滴滴，你知道他的脾气个性，你知道他的习惯嗜好。但是若你不跟他生活在一起，这些知识从来你都不会知道的。所以呢，有人说结婚之后啊，眼睛就突然打开了。结婚之前眼睛是闭起来的哈，结婚之后眼睛突然打开，其实应该相反过来，是不是？结婚之前眼睛要睁大一点啊，结婚之后眼睛就闭起来，常常有朦胧之美啊，体会就更深刻一点。弟兄姐妹，我们对主的认识要有真知识，要有真知识。生命啊，就是一个啊一个精彩的乐章，我们若不跟它这个音符来跳动，跟着这个音符来起伏，我们就不能够感受那生命的美好。虽然有低谷的时候，但也会有高山的时候啊，虽然会有啊低潮的时候，也会有兴奋的时候。希望今天早晨神借着他的话来激励我们，好不好？感谢我们的主。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孩子有这个机会来到康复教会，在这里看见一群敬畏你爱主，愿意在这里学习认识你，愿意建立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求神你恩待祝福。主啊，也恩待孩子在这里所释放的信息，愿圣灵亲自掌权。主啊，开我们的心眼，也激励我们的心来一生追寻你。这是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你可以想一下，你家里面，想一下，你家里面现在最贵重的一样东西是什么？啊，不好意思回答，跟你隔壁说一下好了，不好意思，就是跟我讲，跟你隔壁说，你觉得我们家里面最重要、最贵重的一样东西是什么？为什么没有吗？从你家最贵重的是什么？啊？哦，你看看，这个时候最属灵的答案都要拿出来，对不对哈？什么东西都不敢讲了哈。哦，一定是 Grace 姐哈。OK， 因为这个是一个很 tricky 的问题，对不对？我没有说最贵的东西哈，如果我说最贵的东西，大概很容易讲哈。我的房子大概就是最贵的，现在还背着二十几年的那个房贷，对不对 ？OK， 也许我的车子是最贵的哈，也许我的钻戒是最贵的，也许我的什么收藏是最贵的。但是我这一场是说最贵重的东西，这个时候呢，就把两个概念给混在一起了。你要拿两个概念呢，就是价格跟价值的问题了，是不是？啊？我们很多时候啊有价格，但有时候有价值啊，一个叫做 price， 一个是 value。 OK， 那什么是 price， 什么是 value 呢？Grace 姐姐很难哦，用 price 来定价了，对不对？啊，但是它肯定是很有 value， 是不是？ OK， 啊，那只要稍微有一点啊有一点情绪的话，大概你就很难过日子了，对不对？ OK，我们的价格跟我们的价值是不一样的。有一个广告啊，我不晓得你看过没有，这个 Mastercard 的广告有看过吗？ Mastercard 的这一阵子的广告都是在讲话啊，买什么东西10块钱，买什么东西15块，但是某一个经历体会啊，什么 priceless， 是不是啊？对，很多的体会经历那种价值的感觉啊，是 priceless啊。另外有一个美国的电视节目，我不知道你看过没有啊，就是这个 Antique Roadshow， 是不是啊？这个到处啊去收集这些古董啊，这些东西拿出来，然后给你估价啊，让你觉得哇，你看我们家居然有这个宝，我不知道啊。那我发现呢，在每一次这个估价的时候啊，这个人就很讶异，哦，我们家居然有这个宝，哇，那么高的价值哦，我真的很难体会。然后呢，那个啊，帮他估价的人永远都会问一句话，就是说，你舍得卖吗？哦，不舍得卖啦，啊，这个是我有什么 sentimental value 在里面啦，是不是？有个人的情感依附在这个东西上面，所以就不是字面上的这个价值了，而是啊，我心里面的那种感受。啊，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有没有从这个角度来认识价值跟 价格的关系哈。有一个股神啊，你们都知道，叫 Warren Buffett， 是不是？有人就问他说，这个 price 啊跟这个 value 的差别啊，他说 price is what you pay。OK， 他说的 value is what you get。OK， 哎，有一点点那个道理哦。OK， 也许我用五块钱去买了一个小小的那个一个碗，哎，但是呢，我每天靠这个碗吃饭，我发现哇，这个碗跟我这个一生啊非常重要。我发现这个碗呢、啊，从小陪着我长大，这个碗不仅是五块钱而已啊，它是 priceless 哈。但如果后面再印一个什么字哈、啊，康熙啦、雍正啊，大概哦那个价格就更高了，对不对哈？啊，但不管怎么样，弟兄姐妹，有些东西它的价值是 what you get， 不光是 what you pay 而已。但是呢，如果你要问我哈、啊，一个价格呢，其实是跟这个东西的材质、跟它的功能、跟它的市场的供需有关系的，是不是？所以市场的行情呢、啊，这个 price 会 up and down 的。但是呢 ，value 是什么啊 ？value 就很主观了。value 是什么 ？value 跟他这个拥有人在他心中的目的跟意义是有关系的。我再说一次啊，那这个价值呢，是在拥有者手中的目的跟意义有关系的。啊，这个东西也许在别人眼光中看不起眼，但在我的手中，在我的拥有者当中，我觉得这个东西有特别的价值，特别的意义。哦，它的 price 就 priceless， 是不是啊？也许你曾经去过某一个地方，在海边捡起了一颗石头，你拿回来家里面说，这个石头干什么？放在这个地方，哎，千万不要动我这个石头，这可是当初我跟你约会的时候，我在纪念那个美好的海边夕阳的那一刻的时候，我捡起来的一个石头。每一次我拿起这个石头，我就想起我们那一刻啊 priceless， 是不是啊？拿钱来跟这个换，是不是？圣经说爱情啊，拿任何东西来跟他换啊，哦，都要羞愧的，是不是啊？啊，弟兄姐妹 ，priceless。那我为什么要提这些呢？弟兄姐妹，我要告诉大家，你怎么看待你的价值呢？你身上有个 price tag 吗？有没有啊？啊，我相信是没有的。但是我们怎么认定我们这个人的价值呢？但你们都听过很多的比喻啦，哈，就是一个人的生命，如果从纯物质的角度来评估的话，哎，这个人呢，把它烧成了灰之后啊，大概啊，只能做什么一点点的这个肥皂啦，哈，做这个什么火柴啦，哈，就是一点点的铁啦，可以打几根土钉子啦，大概就这样子。如果把它真的是归纳到这个纯物质的角度来看，一个人真的没什么价格。但是人真的是这样子吗？当然不是啊。非常的宝贵，你用最漂亮的衣服来装饰它，对不对？啊，再贵的东西都配得上我这个人，嗯，因为我的价值，我价值不凡。哎，可是不一定每个人都这样有自我的健康的认识哦。我们人在看自我的时候，有时候不一定那么样的健康啊。OK，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主题，跟大家讲了，叫做做贵重的器皿，在。提摩太后书里面，保罗提醒提摩太，你要做一个贵重的器皿，做神家中贵重的器皿。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20节到21节，大声的一起读好吗？可不可以？跟我一起来读，预备，来。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做贵重的，有做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好，在这里告诉我们，有大户人家。好，我们这里大概不是大户人家哈，但是大户人家哈，如果是豪宅的话，哇，你进到里面去，你去过人家豪宅家里面吗？有一次我们去到一个弟兄姐妹的家中，哇，他们不知道哪里搬来的哈，这个家里面就像博物馆一样啊。哇，到处是这个瓷啊，啊，陶的东西，我都不敢碰啊，觉得走起路来有点紧张害怕，生怕跌了一跤把它撞坏了怎么办？啊，我就觉得很住在这个房子里面可以欣赏啊，但是只可远观啊，不可亵慢啊。哇，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个房子大户人家里面什么东西都有， 的确，这个大户人家里面有金子做的，有银做的，有木头雕的，也有瓦器做的。那每一个东西都有它不同的材质，我相信他买来的时候，就跟我刚说的，它的价格肯定不一样，跟着它的什么材质，跟着它的功能，跟它的市场的需求啊，它买来的时候可能不一样，都有它的价格。但是在这个主人的心中，在他的使用的时候，哎，却又不太一样了。他可能有他的偏好，他可能有拿来特别做特别的收藏，所以每一个东西他就赋予他不同的价值。那我们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保罗他就用这个大户人家的器皿来描述在神家中的每一个人。我们这里有没有人长得一模一样的？没有哈，不是这种台塑出来的 mass production 哈，出来都一样了，一个模一个样，不是这个意思啊。神造了很特别，每个人都有他的特色啊。你看这里有没有跟你长一模一样的？没有的，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杰作哈。圣经说，每一个人都是神手中的工作，都是一个杰作。但是呢，我们的材质不同，有人天生比较健康一点，运动细胞好一点。有些人比较文弱一点啊，纤弱一点啊，他就是做文静的事情。有些人长得高，有个人长得矮，有人头发多，有人头发少，有的人呢皮肤非常好，有人就像我一样哈，好像经过创伤一样哈。不管怎么样，我们有不同的外貌，不同的个性，不同的这个身高体重都不同。你怎么看你自己呢？你觉得你有价值吗？弟兄姐妹，保罗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在大户人家里面有金器、银器、有木器跟瓦器，这是神造人的时候他的主权所赋予我们的样子。你说啊，对啊，我从我父母亲遗传过来，你父母亲遗传过来也是神的主权造成的，所以呢，哎呀，有时候我们就比较了。这个一比较啊，大概就像什么 Beauty and the Beast 里面的这些哈、啊，这些小的玩具啊，都起来会动了，有的当杯子，有的是碗啊，有的是钟呢。如果他们能够彼此对话的话，我想，哎呀，你看我这个杯子又缺了一个口，实在没什么用哎。你是钟，你比较好看哦，你比较好啊。啊，弟兄姐妹，当人有差异的时候啊，就会有比较。有些人呢，把人比下去，就觉得自己怎么样？非常的有价值。有些人被比下去了，就觉得自己很没用。弟兄姐妹，你自己怎么看自己呢？你觉得你是被比下去的，还是被比上去的？你觉得你常常是高人一等呢，还是低人一等呢？弟兄姐妹，我们都有对自我的一种评估哈。可是当我们认识了我们的神是造我们的主，他是陶匠，我们是陶土的时候，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认识自己了。我不再觉得我是一个很没用的人，我也不再看着自己过于骄傲，觉得你看看我高人一等啊，对不对？我身高比别人高，我比别人会这个，我不需要做这样的比较。因为我发现造物者他给我们每个人赋予我们的特性，每一个人都是他手中的杰作，阿们。如果我们有这样的认识的时候，先天的材质、先天的价格是高或低，就不是那么重要了。但是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才学会这一点。我不晓得你是如何，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啊。我从小呢是一个很瘦的一个人，好，现在开始长了一点肉了哈，所以你很难看得出来哈。那小时候呢就是很瘦，像一只猴子一样，我以前的外号就是猴子。那所以呢，这个外号但不会太好听啦， OK， 所以自我的形象就很不好啦，觉得自己是瘦皮猴啦，那也没有人会喜欢我啦。那么再加上啊，我以前很不会读书，你知道啊，在台湾啊，在华人当中，如果你不会读书的孩子啊，就好像是 kikaki 啊，是不是好像就是已经没用了哈。那我从小就活在这种的感觉，为什么呢？因为我爸爸是老师， 那老师的孩子特别要读书的好，是不是啊？有这种压力啊。我们又住在学校的这个这个教学员的宿舍，我们活动的圈子就是跟这些老师的孩子玩。从小就是某某家的小孩子又上了什么什么名校了，什么小孩子又如何？只有我这个呢，什么书都读得很差。我从小学的就是每一次打这个处罚啊，就一定有我的份啊！每一次就是书啊背不好啊，数学考不好啊，我每次都是吊车尾的，每次都是最后几名啊！我真觉得我这个人很没用，外表又长得丑啊，然后呢书又不会读，你说这个人有什么用呢？啊，我这一辈子没有拿过一张奖状啊，在小学的时候从来没有拿过一张奖状，只有一次我记得，就是五年级的时候考了一次交通安全号志的考试。那一次居然呢、还考得不错，然后在这个升旗的时候呢，学校报告说某某哪一班的某某人呢、你得考那个交通安全号志考得很好。哇，我是那唯一一次被表扬的一次。我后来就发现这样我可以啊，我将来可以当交通警察，有点高估我，可以当计程车司机啦。OK， 我终于找到我的价值了哈！我不是说做计程车司机不好啊，在当时的这个比较里面，大概只有这个行业可以符合我哈。当然我知道，后来我体会到神的心意不是如此啊哈。长话短说，我的成长的过程里面一直是很自卑的，我对于我外貌很自卑，我对于我的学业很自卑。那在华人的社会里面，在台湾社会，如果你这两个很差的话，大概你这个人就没什么用了。那所以我后来呢，就15岁的时候啊，我国中毕业之后，我就知道我升学升不上去了，我就投笔从戎了。我那时候就决定呢去当兵了，保送军校。所以我15岁呢就报考了海军的士官学校，我就去当兵了。去了之后才发现，对，终于找到一群跟我同类的，哈哈哈！这些呢，不是呢学业很差的，就是外面有前科的哈然后大家都混在一起了，不用读书了，我们就这样过。但是呢，我那时候呢，只是逃避了我这个升学的道路而已哈。但是我的自我的评价，我的价值感是很差的。那我的哥哥姐姐都是什么高雄女中啦、这些最好的高中读上去，到最好的大学去。那我更觉得我自己很没价值。我在当兵的时候，只要看到是大学生我就五体投地。我有一次碰到一个是博士的，我真的不晓得他是天外来的。OK， 那我就发现我自己非常的自卑，我很不会读书啊，也开窍得很晚。但是后来当然你知道了，如果我读书一直那么差，怎么可能今天在这里讲到，对不对？当然有别的故事了。可是我知道人的自我的价值判断会影响我们这个人，你会自卑，或是你过度骄傲。我就是过于自卑，就是自己什么都不行，做得很差。我只是没有找到自己的价值而已，我只是没找到我在神眼光中的价值，因为我那时候没有信主。那后来呢，我84年来美国，在当兵的时候来这里美国受训的当中我信了主啊。从那个经历当中，我发现神重新让我认识我是谁啊。就像圣经说的，看自己看的什么合乎中道，我们要看自己看的合乎中道，要看到自己在神面前的价值，也不要过分骄傲，也不要过分自卑。你重新认识到，原来神造我就是这样的人，他就是陶匠，我就是陶土。我不用去抗议为什么他把我造成这个样子，我只要问他，主，你把我造成这个样子，你的心意是什么？这才是正确的问题。不要去问 why， 而是要如何被神来使用。我发现当基督徒有这样的认识的时候，你就能够正确的接纳神所造的你跟我。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话好不好？我刚读的，预备，来。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的合乎中道。阿们。我们要在父神的家中找到我们在神眼里的价值。这里又特别提到说，在大户人家， 当我们一个人认识主之后，神把我们放在一个大户人家，就是神的家，神的教会里面，让我们在这里重新过一个新造的生活。我们有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价值，我重新在神的家中发现我自己的价值。当我信主的时候，我去到这个教会，在 San Diego， 那时候才三四十个人。我去呢，刚开始也是非常的自卑的哈。我一去的时候，我发现哇，这里的都是博士生，都是清华的、交大的，都是经济学博士，都是电子科的博士啊，电机的博士，哇，一堆博士啊，我什么都不是啊。那我跟他们怎么相处呢？刚开始当然觉得自己很自卑了，可是我发现在这个教会当中有一种不同的气氛。这个气氛就是大家不是用你的学历、用你的才气、用你的财力来比较，来证明自己比人更好。在这里有一种不同的气氛，这个气氛就是主的爱，接纳的爱，包容的爱，彼此互相款待的爱。在这里我发现我可以当我自己，不用被 evaluate 从头到脚评价，或是我自己去评价我自己。在那里我找到了被接纳的感觉。所以弟兄姐妹，我希望我们康复的教会给人是这样的感觉。来这里，不管你过去或你现在的职位，你的成就是什么，在这里我们都是主里的一家人，都可以用爱心来彼此接纳。在那里我真的重新被神恢复，因为在大户人家中我找到了我的价值。我知道神如此造我是有他的美意的，我知道神先接纳了我这个人，然后他会告诉我，我造你的目的是什么，因为他把我摆在这个大户人家里面。所以当我明白这一点之后，我就开始跟神说，主啊，我谢谢你把我造成瘦皮猴的样子。我是结婚之后才慢慢的 OK， 以前还是很瘦啊。我也是信主之后我才开始开窍，开始用功的去读书，感谢主啊，我现在已经读完两个硕士，现在啊博士的课程也几乎上完了啊。但是呢，我只是要告诉大家，当你正确的认识神，不论你过去的成就或是失败是什么，你在神的家中可以找到一个新的定位，你可以在神的家中找到自己的价值跟你的潜能能够被完全的发挥出来。因为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有一个自我正确的认定以及对别人的看法。我再跟大家分享一点点，为什么我会后来有这些的突破。我信主之后，神改变了我，让我知道我在他面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那我就在开始想，主啊，那我以前我把我的时间都浪费在吃喝玩乐里面，我现在要怎么样来用我的生命？当我把我的人生焦点调整对面向神的时候，神就告诉我，你可以去做你以前没做的事。以前你不是很不会读书吗？现在靠着我试看看。结果我跟我一个一起信主的好朋友，我们两个人就说，虽然我们没有读过高中，但是我们要凭着神的恩典，我们来考大学看看。因为我那时候当兵啊，他们给我们一个同等学历的证书啊，这个同等学历呢，那一张毕业证书摊开像一张奖状一样，我最好把它收起来啊，不太好意思拿出来给别人看啊。但是以前从来没有想说这张证书是可以拿来考试的，因为在我们之前没有人觉得自己有这样的能力。但是你知道，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怎么样？凡事都能做。我们就认定这一点，我就去把高中课本都买回来。然后呢，晚上我就去挑了几门课，我去补补。我那时候本来想学理工，因为我是学电子学的嘛。后来数学啊，真怎么学我都不会啊，赶快放弃。我说，也许我的恩赐不在这里，我恩赐应该是在文科啊。后来呢，我真的去预备了考这个文科的，我就去读什么历史啦、地理啦、三民主义啦，就是考这些。就真的在一年当中呢，神很奇妙的让我跟我这个同学都顺利的考上了这个南部的这个夜间部大学的联招，所以我们两个都进了这个成功大学的外文系。哎哇，我后来发现我居然可以这样读书啊，而且啊如鱼得水，因为我对英文本来就很有兴趣啊。 我后来呢，英文其实还读得不错，我后来的硕士是这个读口译的哈。所以我们感谢神啊，神让我发现了我的专长，发现我的兴趣跟嗜好，所以我读大学的时候读得很愉快。那当然从那时候当中我就开始认识到，哇，神造每个人都有他的价值啦，我不用跟别人比，对，在某一方面我是很差的，诶，在某一些方面我有的特长嘛。所以鼓励当中我们的做父母亲的哈，你要看你的孩子，虽然希望他全面的啊健康的成长，但是你要看见他的优点，要去鼓励他，要去帮助他啊，不要像我们以前啊，我的父亲啊，看到哎呦那个成绩拿出来就皱起他的眉头啊，哇，我们自己心里面揪在一起，觉得自己也没有用，但只是时间还没到诶。其实我后来发现我父亲他也是学文科的嘛，对不对啊？我才发现了哇，他把一个难当的恶放在我的身上啊，所以释放我们弟兄姐妹。那我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当我们认识到自己在神面前的价值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个正确的角度来看待自己，不会太高也不会太低，而且你又开始来问神啊，我被你造这个样子，我的价值，我的目的是什么？在神大户人家家中，我的价值目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在神的心中啊，他有一个再造的功能，也就是我们刚读的这段经文，他告诉我们在大户人家当中有金器、银器、木器、瓦器，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成为圣洁，成为神贵重的器皿。你知道吗？每一个基督徒或是每一个人在神的家中可以有重新被估价的一次。你的人生的估价，过去也许是你家庭、你的老师、你的老板给你的估价，那一些都不算。今天神重新给你一个 appraisal， 哇，你会压抑的。今天的这个 appraisal 了，哦，你是非常有价值。那但是那个条件在哪里？条件不在于你本身的天生的这个才值是什么了，这个条件在于你愿不愿意自洁，你愿不愿意渴望被神来使用，这就是条件。如果你愿意洁净自己，你愿意 offer 自己给神来使用，你就可以成为什么贵重的器皿。在一般世俗人的观念里面，金子的当然就要配上金的东西，对不对？你的这些珠宝啦，如果你有的话啊，珠宝首饰啦，就要拿一个金的东西来装它，因为金子配这些就配得上嘛，对不对？啊，不要拿一个木头的瓦器来，也看起来啊配不上。可是呢，在神的眼光中不一样了，不论你过去是金子的、银子的、木头的、陶瓷的，都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我们愿意自洁，我们愿意被神来使用，你就可以成为贵重器皿。弟兄姐妹，我真的发现在神的家中有一个重新的估价，重新的价值。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在神的家中重新被估价过。我很感谢主，当我信主之后，我被神重新估价，他说我是priceless， 哈利路亚！跟你隔壁说，你是 priceless， 你在神的眼光中是 priceless， 你的价值是无限的，你的作用是无限的，你的价值跟作用在大能神大能的手中，有无限的创造力，有无限的可能性，有无限的影响力。我从这个角度重新来认识我这个人的时候，我就发现，感谢赞美主。刚刚王长老跟我们说，我到除了牧会以外，还到中国、到印度去，每年去那里做宣教。我是何等人啊，你忘了吗？我以前是要开什么？开计程车，开不了那么远了。但是因为我重新被神估价，我把我自己放在神的手中，我就发现神为爱他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心里未曾想到的事。您我这几年的侍奉，是不是我原来就预先构想好的呢？一点都不是。 我连来到贵教会来侍奉都不是我预先构想好，这都是神的恩典。弟兄姐妹，当我们愿意把自己放在神的家中，放在神的手中，你的潜能，你的价值就会无穷尽的被神发挥，造福许许多多的人。哈利路亚。弟兄姐妹，希望我们有一个重新的认识，但这个不是自动自发的。我今天第一个要跟大家挑战的就是，不论你过去的成就，你是骄傲的或是自卑的，今天在神面前都 cancel， 一笔勾销，从头来，从头来认识神造的你，重新来接纳神所造的你。你过去也许是自卑的，没有价值的，但神说你是有价值的，因为神照他的心意造了你，他要让你在他面前成为他手中使用的器皿，重新来面对神。但是这个不是一触即成的，你必须有一个生命的历练跟对付。其实成为基督徒之后，除了有美好的远景，有将来的产业你可以向往之外，但是在人生走这条路上是要背起十字架跟充足的，阿们，是要被神历练。因为我们过去累积太多从世俗上面，从个性，从你的习惯里面累积来的包袱，我们这个人像一个洋葱一样，这是像什么洋葱，很臭吗？不是啊，我们这个人像洋葱一样，我们有很多层，一层接一层，最外面的那一层是最容易被剥掉，但剥了完以后里面还一层，一层剥完之后还一层，一层剥完之后还一层。我们这个人是很复杂的。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特别是如果你是在成年之后才接触这个信仰，你才信主的，你已经有很多的包袱了，你已经外面包了很多层了，这些都要一一的来脱掉。你知道我信主的时候，我那时候21岁，我已经抽了6年的烟了，因为我当兵的时候，那时候国家还送我们烟啊，一个月2条烟啊，很难想象啊。OK， 那这时候可以回来告他，如果我咳嗽的话。好，那我记得那时候叫国光烟哈，你看要害你抽烟还叫国光，你看啊，抽烟，喝酒。因为每个月呢要庆生要喝酒啊，有人退伍要喝酒啊，打牌啊，那时候闲的没事大家赌博，很多这种不好的习惯。我那时候呢每天精力充沛，不晓得哪里发泄，到外面舞厅去啊，砰砰砰砰砰砰砰，回来之后啊虚脱啊，空虚啊，下礼拜再去啊，恶性循环，永远在做这些事。所以我的生命当中有很多的包袱，但是我感谢神，神就帮助我一点一滴的把这个包袱脱掉啊。坏的习惯是信主的人第一个能够克服的东西，后天养成的坏习惯啊，是神能够帮助你第一个克服的东西。我的经历就是这样子，我信主之后烟酒 party 这些东西很快的就改变了，但是里面的东西比较难。里面的东西什么比较难呢？自卑感很难克服，我到现在还在克服这个自卑感呢，你知道吗？你说哇，牧师，你不是站在台上吗？啊，有时候口若悬河啊，有时候在你们面前还算人模人样。No， 里面的这个人还是自卑的，这个还在面对当中。可是我重新认识到神看我，所以我每天在应付他，在克服他。我们都有这些比较深层的问题，这是必须要靠圣灵来帮助我们改变的，阿们。可是你要有意识，你这个人是可以改变的。你不相信啊？阿们，可以大声的说阿们吗？阿们，你这个人是可以改变的，神是可以改变你跟我。我很快的跟大家说，你怎么改变，好不好？我们是神所拣选的器皿，圣经说我们要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如何成为神眼中贵重的器皿呢？我刚说了，第一个要自洁，脱离卑贱的事。来，跟我说一次，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好，约翰一书第1章第9节，我们一起读。来，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阿们。人的自洁是必须有醒悟的，你如果不醒悟，你说圣灵我就是靠你了， No， 圣灵要帮助那些愿意被他帮助的人。 所以你要做一个选择，你要跟罪说 no。 在我信主的第一个体会，我就知道什么叫基督里面的自由。基督里的自由不是为所欲为的自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自由，这不叫自由，这叫做被罪奴役。真正的自由是什么？向罪说不的自由。当罪吸引你要有情欲的这个冲动的时候，你可以靠着圣灵说 no。 哈哈，当烟瘾来的时候，你可以跟他说 no。 当人家邀你要去喝酒的时候，你可以说 no。 当你人家邀你要去赌博，要去 party 的时候，你可以说 no。 当然是很和缓的啦，哈，不是说你们这些罪人你去死吧，好，不是这个意思啊。你说感谢主，我现在不需要这些东西了。哈利路亚。你必须要有个意识上的决定，罪是可以对付的，但是你必须由外而内去改变它。但是生命的变化呢，是由内而外的。我刚刚说的，你要对付罪是由外而内，你必须要做一个意识上的选择，不去妥协。但是生命本质的改变是圣灵里面出来的生命，这是需要被圣灵充满，需要在圣灵里面同心同行，每天的操练当中，让圣灵的果子能够结出来的。这是从由内而外的。好，那么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要提醒提摩太，你要成为贵重的器皿，第一个一定要自洁。一个杯子，哪怕你是金子做的，如果它里面已经放了一年吃完东西没有洗，你会拿来用吗？不会啊。我宁可拿一个塑胶杯，对不对？台塑做的，是不是 OK？ 我宁可拿这个杯子，因为它干净，也许价格上比不来，但是它可以被用。神今天可以用我们，不要说你永远要是某某名校出来的，某某大公司出来的，你钱要多少，你房子要多少，神才能够用你。对，神如果能够用他们，感谢赞美主，但神也能够用我们这种peanuts。 我就是一颗 peanuts， 但是我们愿意让神用的时候，神就可以把他的宝贝放在我里面啊。弟兄姐妹，什么东西证明我们这个人有价值？不是外面这个壳啊，是不是？是里面的东西嘛，对不对？你求婚的时候拿出一个壳子出来，外面再怎么漂亮，里面空的，是不是啊？对不对？如果一打开，马上耀眼的两克拉的钻戒，哦，感动的流泪，是不是？神说他把宝贝放在我们这个器皿里面，我们就是那个器皿，我们是空的。但是我们要承载那个器皿，就要自洁。你自我洁净，你愿意做一个被神使用的人，你在圣面前悔改接受主，你愿意对付你的罪，神就可以把那宝贝更多的充满你。那个时候你显出来的荣耀就不是你的荣耀了，是主的荣耀了。阿们，哈利路亚。你就可以做你原来意想不到的事。我们今天时间有限，我们是不是到十二点？差不多哈。我们的时间有限，但是我想讲的还有很多，可是我要先停在这个地方。我要跟大家再次确定的，就是你要知道你有一个尊贵的呼召，在神的家中，神要使用你。我这两天来到这里，我真的非常的感动，你知道吗？我觉得康复教会是一个很特别的教会，是一个蒙神所眷顾的教会。你的特别在哪里？你的特别就在于，有弟兄跟我说这像个眷村啊，我很难想象在美国居然有这样的环境，大家可以走路骑脚踏车来聚会的。哇，你是 unique one and only 真的全美国大概找不到了，很特别。但是你知道你的特别在哪里吗？不是距离近而已，我觉得你们特别是在你们有一群同心委身相爱的弟兄姐妹，特别是属灵的榜样同工在我们的当中，同意吗？我真的在这里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你们是非常有神荣耀同在的教会。我很感谢主，在这里每一个同工就像是一个小牧人一样，每个人都在发挥他们的恩赐跟爱心，把这个教会凝聚在一起。 也许这归教会现在在寻找牧者，但是我告诉大家，你们牧者在你们的当中。如果有一天神带领一个牧者来，我为你们感恩，但是在没有的时候，我也要为你们感恩。哈利路亚！你们教会是很宝贵的教会，因为有一群同工看见他的价值，愿意委身自己。我相信在这里很多人是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家的，而且我也相信神建造这个教会绝对不止让我们有一个好的聚会的厅，也不是让我们在这里有个礼拜天来这里崇拜的地方，而是给这个教会一个特殊的呼召。我听说这个教会在 Kingston 是不是、Kingsland 在那个地方开始支援那里的一个查经班。感谢赞美主，这是你可以做的。我相信神还要感动许许多多比你们更有需要的地方，要差遣你们出去，因为在这里有神给你们的装备，有神给你们的环境。你们要做的是，主啊，我在这里，求你来使用我，洁净我这个人，让你的宝贝充满我，让我被你来使用。让康复教会虽然是在这里很多人觉得不起眼的地方，但是它的影响力却是扩及全地的。你愿意看见自己成为这样的教会吗？阿们。不要只看一个人，看我们每个人。跟你隔壁说，神很看重你，神很看重你啊！我们大家一起站起来，我们请我们的敬拜团上来一下，我们来回应一下神好不好？请敬拜团上来。刚唱了一首歌我很喜欢，叫做我看一下哈，叫做活着为你。我们大家一起站起来可以吗？这时候我们做一点点时间，如果你可以允许我们有五分钟的时间，我们来回应我们的主。我们一边唱这个歌，一边来对主说，主啊，这就是我的心愿，让我活着为你，让我活着为你。神已经把你带在这里，神也拣选了你。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是不是每个人都成为基督徒，如果你还没有真正成为基督徒，我要告诉你，你不用比较，神眼中的你是最特别的，最宝贵的，你是 priceless。 但是这个价值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才能够得上。你愿意谦卑自己吗？你愿意悔改在主人面前说，主，求你赦免我的罪，洗净我的过犯，谢谢你让耶稣基督为我降生，谢谢你借着耶稣拯救了我，给我做神儿女的名分，我今天愿意接受主。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的，你一直在问，主啊，我的价值在哪里？我好像在一个 dead end job， 我的工作好像就到这里而已，我年纪也越来越大，我的人生难道只有这样子吗？我告诉你，不是的。如果你愿意自己脱离卑贱的事，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主要把他的宝贝充满你，主要将他的意象显明给你，主要让你的生命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你若愿意的话，请你举起你的手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今天重新认识我在你面前的价值，我重新愿意将自己奉献于你。还有哪些弟兄姐妹，请你举起手来，今天的呼召就是让你自己成为神手中贵重的器皿。还有哪一位，举起你的手来，高高的举起，让你跟神都能够清楚地看见，我不愿意做一个平凡的人，我要做一个不凡的基督徒。谢谢耶稣，我们一边来唱这首诗歌，一边来回应我们的主，好吗？活着为你，
在地上我还有谁？在天上别无他名，唯有耶稣是我依靠，唯有你是独一真神，我的主，我的主，我渴慕你，我的心，我的心。全心，我全心。 一生一世活着为你，我全心我全心全意敬拜你，我全心全意降服于你，我将身体献上成为活祭，一生一世活着为你。
主，我们为我们当中每一个基督徒来祷告，今天你重新让我们认识我们在你面前的价值，谢谢你在你面前有一个重新的估价，这个价值在你面前是无价的。我为每一个弟兄姐妹感谢，特别为过去如果曾经对自己有一个错误的评估，觉得自己是没用的，觉得自己是失败的，是软弱的，是没有目标没有价值的，主求你今天来到我们的当中，借着圣灵重新改变我们，让我们认识我在你面前的价值是无价，并且主，我在你手中是有宝贵的作为。在这大户人家里面，主，我不再看自己原来的才值是什么，主啊，我不再羡慕我所没有的，主，我要感谢你，因为你把我造成现在的样子。主啊，我要祷告的是，主，求你帮助我自己成为神手中贵重的器皿。主，你将你的宝贝充满我，让我在这个教会，在神的国度里面被你分别为圣，被你来使用。主，因我们太宝贵，我们不再需要跟世界来妥协。主，我们太过于宝贵，我们不要为自己而活，我们要为你而活。主啊，我们的祷告是，主，在这个教会有一个崭新的出发，弟兄姐妹能够同心同行，主啊，来看见你给这个教会的意象，为你而活，主耶稣，让整个教会动员起来，更加的为你而活，将你的生命力活出来。主啊，我们虽然小，但是主，我们的神是伟大的。主啊，我们的神是独行其事的神。主，让我们经历你的作为，为每一个在你面前举手的弟兄姐妹特别祷告祝福。主啊，求你将你的宝贝放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愿你使我们能够羡慕那善功，使你的教会被建造，成为你合用的器皿。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